给刘敏辉牧师。
愿主平安。
平安。
其实我们不久以前才见面，就我又回来了。那么这一天呢，我们释放很多时间讲到跟复兴有关的信息。那么我们发现，一个人真正的能够在上帝面前有个真正的复兴，就是要与神相会，你要看得见上帝跟你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点。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有个中心点，就是人犯罪离开上帝，最后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我们与神越靠近，复兴就越真实。但是我们基督徒呢，经常是我们的信仰，我们颠颠倒倒、颠颠扑扑的走了一辈子，我们是信了，但是我们没有享受到在主里面那种欢喜，那种真正基督徒该过的生活。我们挣扎的过了一辈子，但是见主面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反而是羞羞愧愧的见了主。那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要我们与他合一。所以我们在讲完与神相会之后，我们接着讲了一个偏安当中的一个危机，也就讲到马拉基书。那马拉基书里面讲到的一些信息是，马拉基的时期事实上是个偏安的时期，因为被掳已经归回，圣殿已经重建，祭祀已经恢复，而且波斯王对犹太人当时候相当的宽广，所以他们很平安。可在那时候就发生了许多的问题，我们发现当时候的人没有办法去感恩，当时候首领出了问题，祭司出了问题，百姓出了问题。我们发现那时候他们失真啊，失去向神的真实，而且他们这些人失信，他们在道德上被约，婚姻上被约，祭祀也被约，以后甚至有些爱主人他们失望，他们发现神不动工。这是我们这前几天，但今天我们把它做一个稍微的一个总结跟这个有关系的，我给它称叫做复兴之药。这一卷书呢，从以西结书来的。那一般人听到以西结书一定非常害怕，以西结书那真是很难了解，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以西结书很简单啊。以西结书其实讲了几件事情，它的事情就是四个意象、五个信息、十二异形，就讲完了那么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直接拉到了第37章，我们再读这段圣经。这是它的这个意象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其中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37章。我们要稍微长一点，我们要从第一节一直往下看哈。我看一直往下看，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要一直来读到第14节师母很经常鼓励我说，我在讲道的时候应该跟弟兄姊妹互动，所以呢我们要读这段圣经好不好不管你用手机还是用圣经都可以那么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14节，那么就是这样来读好不好？就弟兄来读单数节，那姊妹读双数节，然后呢读完了以后我们阅读测验好不好？这样可以不可以？没问题吧？但是我没有把经文打在上面，但是我们要来读这段圣经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好，弟兄们我们先来好不好？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了骸骨，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既给你们加上筋，使他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要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居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一个其中一个意象，里面他们在整个以西结书里，我说以西结书其实很简单，你把37章啊，前面一分，后面一分哈、啊，然后你就找出里面的5个教导啊，然后4个意象，12个异形，那以西结书就没了，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今天呢，啊，我们专门把它看在37章里面，37章它这个意象就是神把以西结带到一个旷野里面，然后让他放在平原当中，然后他在那里就看到很多的骸骨，那么神就问他一件事情，说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那么以西结说怎么样？他说你是知道的，你是知道的，能不能复活，神你是知道的。但是神说你跟骸骨怎么发预言，那他就发了预言，结果就看见他长筋长肉。然后神又说你呢向风发预言，他又向风发预言，就是骸骨呢就气息到里面去，他们就起来，就成为极大军队。这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个信息。那现在问题，他说这些骸骨是什么？你们刚读过了吗？啊，是以色列的全家嘛，是以色列全家，跟他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也就是说以色列曾经是怎么样，以色列军队现在变成骸骨，那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有一点点讲究了哈。他是以色列的神的军队，那怎么会变成骸骨呢？以色列的军队，我们圣经看见讲到以耶和华的军队的地方出现了几个地方，有些地方出现得很早。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啊，第12章，出埃及记第12章，出埃及记第12章啊，以色列人从逾越节以后被神带出来，那神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宣告啊，一个宣告啊，第41节。41节，12章41节，圣经怎么说呢？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军队都从埃及出来了。好，问题出来了，请问出来的那一天是什么东西出来？是什么出来？耶和华的军队出来吗？是还是不是？事实上不是吗？出来是哪些人呢？34节说什么？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里，扛在肩头上。以色列照着摩西的话，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 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面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财物夺走了，然后他们就出来了。换句话说，那一天你们看过十诫出埃及的时候，是西家带卷，有没有？杯碗瓢盆，赶羊赶牛，他们出了埃及，有没有这个事情？可是耶和华说，当天耶和华军队从那里出来，而这两个对比，这个形象对比太大了。我们读到这里说，怎么耶和华有军队？那时候不是带刀到带枪，他们是带那个生面出来的，带杯碗瓢盆，带床，有人用推车，哇，反正他们要出埃及，当夜急急就出来，被赶出来了。那怎么是耶和华的军队呢？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重要信息。你在犹太人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那个地方哈，New Jersey 这个地方啊，有个地方叫 Highland Park。就在 Rocks 大学的旁边，我以前在那里教书，它旁边有个叫 Highland Park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有个区是犹太区。你经常在礼拜五去的时候，你发现不管是大热天，你会发现那些犹太人戴着高帽子，黑色的，穿着西装，这个边有的鬓角，然后他们去聚会哈。然后是个犹太区，因为我有个教授是犹太人。是犹太人，所以我对他们有点了解。他们是很有意思，犹太人对孩子看法跟不太一样。我现在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现在你的孩子现在只有，我们家孙女是八个月，刚刚八个月，你带我家的孙女出去的时候，她叫艾莉，带她出去的时候，我在街上碰到的人，我是犹太人，我碰到另外一个人也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在打招呼，哎，你好不好？你们家怎么样？好不好？哦，这是你的孙女哦，我给你介绍一下 ，This is Dr. Ellie Liu 哈。他们的介绍是不太一样的。他们介绍一个小孩子，他就介绍说怎么样？这个叫做呢 ，Ellie Liu 博士。哎，他们就 Ellie Liu 博士。那我们中国人不太，我们中国人介绍的时候啊，这刚生的，他叫嘟嘟哈，反正我们的名字很奇怪，什么都有哈，很奇怪的，呆呆也有，嘟嘟也有，什么都有的。哎，犹太人不太一样，犹太人好像他们教养小孩子的方式跟不太一样，他们很小时候，他们就对他们有期望，因为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希望这个孩子长大做律师，他就说 ，This is Attorney Jennifer, Attorney 华州，他们就很多的期望。就是犹太人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是很谦卑，不是嘟嘟就是呆呆啦，不就是圆圆啦，哇，玩出很多很奇怪的名字。每次讲说啊，我们这个好调皮那一种，有没有啊？他们不是一样，他们犹太人是有期望的。其实犹太人这个观念跟上帝观念一样，即使上帝把犹太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他的观念已经很清楚了，这是耶和华的军队，我要带他们为我攻城略地。这是他们的观念。神带以色列出来的时候，没有真的是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就说这是我的军队，里面有军队的雏形可能，可是在神面前神说这是我军队，因为我要借着这一批犹太人要把亚伯拉罕福气传到全世界去。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创世纪第十二章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什么呢？万国要因你蒙福。这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他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不是让亚伯拉罕说在人当中你特别好，所以我要赐福给你。神不是这样的，神的观念是说，亚伯拉罕呢，我选召你的目的，万国要因你蒙福，这是我要以你成为拯救全世界的一个开始。这是神拣选每个人。你知道神拣选你的目的是什么吗？很重要的。神说你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神说你这一方，你的周遭都是暗的，我要点亮这一灯，这个灯使你们周遭可以亮开来。我们身为神的使者，我们肩负一个责任，就是把我们全家、把我们朋友、把我们的亲戚带到上帝面前。神选召我们，神选召我们不是如我们自己所说的，哦，感谢神，信耶稣了，我上天堂了。我告诉你，上天堂还要下来的。圣经是这样说的，不是我讲的。圣经说，将来神要跟他的众圣徒怎么样？要回到地上嘛？你看，这样启示录说，神的帐幕在哪里？在人间啊，不是天上啊。 你不要把信耶稣的目的想成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在天上我有了翅膀到处飞爱去哪里就去哪里，不是这一回事情的。圣经说神要恢复怎么样亚当夏娃所失去的那个乐园。所以你读到这个撒迦利亚书也好，你读到以赛亚书十一章也好，六十六章也好，都讲到有新天新地，有没有？甚至使徒行传也讲嘛，等到万物复苏的时候，神要把耶稣留住。等到万物复苏的时候，神对我们有心意，神呼召我们有心意，神呼召以色列有心意。问题是说，这些军队怎么会成为枯骨？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你刚信耶稣的时候，你很热心，现在你聚会拖拖拉拉，有没有？我不讲你们哈，就不带劲儿，听到也不带劲儿，对不对？聚会不带劲儿啊，什么都不带劲，就说我是基督徒，我应该去尽尽责任嘛，哈，只要风吹草动，我就可以不去，什么姑妈来找、表姐来找、朋友来找都可以不去啊，然后我们好像不带劲，我们不太像跟上帝已经不再恋爱了，也没有这个情形。你看以前恋爱的时候多带劲，你记不记得？很带劲的，跟他约好6点4点就出发了，4点半就到了，是不是这样子？然后等了老半天，人家6点没到，6点10分跑来，你还跟他讲说：“他说哦，对不起，我迟到了。”说没有关系，我也刚到，有没有？好带劲啊！然后就跟他约会的时候，两个就讲说你要去哪里，他说随便，那你呢？随便，两个都随便老半天。然后就找到对面一家就喝咖啡，有没有？喝完咖啡，那个咖啡一买呢，舍不得喝，因为一杯50块钱，喝完就要走路哈，啊，就喝的。后来一看9点半，赶快送回去，因为10点钟爸爸说4点回去，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啊，赶快送回去。送回去了以后呢，你就赶快回家，对不对？直到回到家里面10点半，你做什么？又打电话打到1点，对不对？很带劲的，跟。恋爱就这样子，可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没有这个劲儿了，我们成为枯骨了，我们勉强维持了，我们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是不是这个样子？问题出了问题，问题说枯总会变成枯骨。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俩一个事情，假如我们把圣经再读回去，把它读清楚，以色列神带他们出了埃及，带到他们进入迦南地，说迦南地要赐给你们，有没有？然后你要把迦南人7族，不是其他的，不是以东人，不是摩押人，不是亚门人，这些都不是。他说你把迦南地那个7族把他赶出去，结果赶到最后是如何呢？我们看一下啊，圣经四世纪，我念了几处的经节，你们就会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哈。好，我们看一下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从27节念吧。啊，27节我来念哈。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好，我们再看，第29节好了。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迦南人，于是迦南人能住在基色。30节，西布伦没有赶出属。基伦的居民啊，31节，亚瑟没有赶出雅各和西顿的居民啊，你就念下去啊，里面有一个东西怎么样？没有赶出，但是不是他没做工，他们是赢了他，但是没有赶出。那赢了他没有赶出，那怎么办呢？你看是，我们再看一下28节哈，1章28节，即使以色列强盛了，就把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所以神的说你要把他赶出，他们没有赶出，可是他赢他，有没有？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意思这个样子？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个原来的居民？那个居民叫做老我，有没有？你们知道圣经有讲老我的吗？我们老我，我们信耶稣以后是不是常常经历跟老我的征战？有还是没有？还是你从来没有打过？你们口coexistence 哈，大家共存，其实我们都有打的，老我打，可是你好像开始你会胜，可是你会发现基督徒经常是没有完全赶出，有没有？到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跟他共存了啊，那一点点没关系啦， 可是很多时候就是那一点点是我们出了问题，是不是？就是那个一点点就是我们出了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因为他们我们妥协。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他们进了迦南地了以后呢，我们就发现他们用士师统治他们。士师统治完了以后，他说我们要跟列邦一样用君王统治他来统治我们。所以神说好，你要君王我就给你君王，给他扫罗王，扫罗王不好，神就给了大卫，有没有？那大卫过了以后把王位交给了就交给了所罗门。那所罗门违背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结果国度怎么样就分成两半，然后都传了王，对不对？那么北国别讲了，北国都是很多坏王啊，几乎全都坏王，没有好王。南国有好王有坏王，就在好王里面，假如我们把圣经读了一下，我们发现里面有一个词一直在出现。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十五章，列王记上第十五章有个词一直不断的出现的，我只随便举个例子，我们就列王记上第十五章，好，我们看了一下，我用的节十一节，亚撒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去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会去亚瑟拉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基伦基旁。第十四节注意，只是怎么秋坛没有废去啊。你就一直往下读，好像每次一个好王出现，神就会讲一句话，圣经说只是秋坛没有废去。 OK， 这就是他是怎么样行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他敬拜神却留了余地。秋坛没有废去，为什么不废去？那个叫做 political correction， correct。为什么呢？你看百姓都在拜那些亚瑟拉，你国王自己拜了敬畏耶和华，但是你现在下命令全把它除掉，马上产生民乱，有没有？你们弟兄姊妹不好意思吗？你会成，所以他就尽量千万不碰，这叫做政治上的正确性啊！我敬拜神，我敬拜神，但这个没有，所以他们就其实这句话讲开来了。为什么呢？一个就是你老我没有敬拜神，你没有办法。所以很多时候秋坛没有废去，所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有点像雅各的家，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叫他在伯特利设一个祭坛敬拜他，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二十八章说给他出去以后三十四章回来啊，就回到了这个所谓的世界，就在世界做了一个坛给上帝。结果三十五章就说他的女儿迪玛进到世界就被强奸了，你们记不记得？就他两个哥哥很气，就用诡计把事件男人杀了，所以当地的这些事件附近的居民都起来追杀他们。三十五章神就给他讲，你起来回到伯特利去。所以他起来回到伯特利去的时候，他做了几件事情。一件事情叫他们洁净自己，第二件事情叫他们把偶像交出来，有没有？结果他们就把偶像给交出来了，还有外邦耳环交出来的，他就把它埋在怎么样橡树底下，然后起心回到伯特利，有没有这个事情？就圣经讲，这是创世三十五章讲的情形。因为他虽然跟神有关系，还是个祭坛啊，好像都很好，但是他家里面怎么样？只是偶像没有废去。我问你哈，圣经属神的家里面有偶像的哪些人？你是不知道。我们刚刚已经讲了雅各嘛，我告诉你，大卫家也有。你说真的？我说是真的。你记不记得扫罗王要杀大卫？你记得这段是撒母耳记，扫罗王要杀大卫，他扫罗王的一个女儿很喜欢大卫，米甲爱大爱他， 他说你再不走，我你明天一定是死的啦。那叫他放他逃走，那放他逃走以后，人家来查的时候怎么办呢？他把床上放了什么？哎，你们圣经不错，放了偶像跟羊毛，有没有？所以大卫家也有偶像，哎，他管不了米甲的。弟兄姊妹，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因为我们向神的敬拜不敬虔，我们对自己的对付也不敬虔，所以我们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军队就变成怎么样？枯骨了。枯骨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完全没劲了。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没有进去侍奉神，我们怎么样喜乐不起来，我们对灵魂没有负担，我们对事工没有负担，我们只勉勉强强维持一个基督徒能够聚会就好了。什么复兴会、布道会跟我都没有关系，我提不起劲来，不是我不想走，因为我走不动，枯骨是走不动的。那么怎么复兴呢？这个我都不讲了哈。枯骨怎么变成军队啊？这个在这世上枯骨这个预言其实跟以色列的局势有关啊，是不是在从这个所谓的末世论里面跟局势有关？一个是讲到以色列国，这个国呢，他是讲说你们回到本地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嘛。这有其实一个是讲到以色列会复国，但以色列复国他们并没有成为上帝的完全连接，直到有一天气息到里面去。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甚至二十四节就开始讲了，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有没有？有一天他们会起来了解，这是从真正的这个历史上的可能性，但这不是我要讲的。我说枯骨怎么样成为军队？枯骨怎么成为军队？怎么会一个复兴会开始？我们刚读的这段圣经，我们把圣经读完了，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哈。这个复兴是怎么开始的？枯骨怎么成为军队的？你们刚读完了，啊？第一个因素是什么？第一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其实在十一节，他说怎么样？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三十七章，第十一节，找到没有？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怎么样？枯干了，我们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第十二节说：“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不对？”啊，你们有没有读通这个？你们看我不知道，你要看圣经啊。圣经怎么说？第十一节说什么？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十二节说：“所以你要发预言。”发预言开始是使他们改变，对不对？可是上帝为什么没有叫个功能发预言？因为这些人还不需要上帝。所以复兴的开始是第一个是你先知道你不行，你愿意神来拯救你，神才会开始拯救你。这样有没有讲清楚？你说我这里蛮好的，神就让你继续好啊。我们就像一个青蛙被煮一样，你们听过煮青蛙吗？啊，环境很好，我们就青蛙是我们叫做温血动物哈，环境变它的温度怎么样？体内温度变，所以你怎么煮青蛙？有人就告诉我说，你就让它放在盆子里面哈，让它去游，快快乐的游哈。有的底下怎么样？加火呢？那温度变太慢，慢慢它就昏过去，就煮熟了哈。哎，我们就被煮了哈，我们被煮了。但是假如你是懂的人，你会发现我不行了，主啊，我真的羡慕你。圣灵，那你知道的时候，你说主，我不行了，这个不行的这一件事情，说我主啊，我要更好的时候，这是复兴的一个开始。假如你不觉得你不行，你什么都不会有改变的，不会有改变的。又常常我们看见不行，其实退休会也好，什么会都好，最终想要达到一个目的，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行。我们不行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祷告。我们向神说：“主啊，灭绝尽尽的主，我不愿想过这样的日子。主，我要过个服侍你，我要过一个真正有能力的基督徒生活。”说，复兴就开始。但复兴开始的时候，神才会找到一个工人来啊。这个工人呢，叫做什么样？顺命的工人哈，顺命的工人。那么你会发现呢，神做工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事情，神常常找人跟他一起同工。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 神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做工，其实神要让一个人改变容易不容易？很容易的嘛，神说变就变了嘛，创造万物的神让你改变有什么困难呢？可是神经常不是，神经常找一些工人啊。我举个例子来讲哈，你记不记得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耶稣说我们去拉撒路的坟墓去，那马大很喜欢讲话的，马大就讲话了，他主啊你要做什么？他说我叫他从死里复活，他说你不要去吧，他已经在里面四天了，恐怕怎么样，都已经臭了。耶稣说我们去吧，他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哎，耶稣发了一个命令也是很奇怪的，他说什么样，把石头滚开。要是我在场，我就问他，主啊你要做什么？为什么石头要滚开？人都死了，你为什么石头滚开呢？他说我要让拉撒从死里复活。我就说，主啊你能够使拉撒从死里复活，难道你不能叫石头滚开吗？我问你哈，石头滚开容易呢，还是拉撒从死里复活容易？啊，你们这个都不会答，那么谦卑啊，石头滚开容易啊，拉撒复活那多难啊。可是上帝说，耶稣说把石头滚开，我相信到那个地方去的人就是有一群笨的人，笨到一个地步，主你说我就做哈，他们去滚石头。弟兄姊妹，滚石头要不要吸气？还是你是憋气滚石头？我都服了你哈，不可能的，你越石头越重你越吸气，哼，有没有？哼，请问吸的是什么气？你们都不讲了，必是臭的是什么气？你们都不讲，一定是死臭味嘛。所以教会的复兴很多是从死臭味开始的。你说这个教会不好，我到那个教会去捏着鼻子，人家教会好好的，你去就不好了。整个复兴的开始就在认为你不行的教会当中，有人愿意吸那个臭气来开始，结果复兴就开始了。这种人叫什么？顺服的工人。你说他怎么顺服法？我告诉你他怎么顺服法。这个顺服的工人是很有意思，他做很多事情还违反理性的。我们回来看以西结书哈，这上帝是很有意思的。你看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人问你：“这骸骨能复活吗？这个教会还有希望吗？”他怎么说？我觉得以西结也很会答话的，应该跟他学一点呢。他说什么样？以西结说什么？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那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上帝也不管他可能不可能，上帝又讲了另外一句话，他说你将这些骸骨发预言，都已经发臭的骸骨已经没有，你怎么判断是不可能复兴的地方？他说你现在发预言，圣经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啊，第七节，他说什么样？于是我怎么样？遵命发预言，就是有这种笨人才会产生复兴。他叫我发预言，这不可能的，跟骨头讲话，怎么可能呢？他说，于是我就遵命怎么样发预言，因为是你说的，我头脑告诉我说这是不可能，加上不可能，加上不可能，就是绝对不可能的意思。但是你叫我说发预言。我就发言，我也知道他听不见，我也知道他听不懂，我也知道说了白说，但是主你既然这样说了，我就做了。你知道圣经说神迹都是这样开始的。你记不记得彼得很出名，见彼得耶稣叫他开船到水深之处，有没有？路加福音第五章，然后说下网打鱼哈，彼得说主啊，这个他心里是这样想的啦，你在讲到用的船讲到的时候，我在洗渔网，我打了一晚上也没打着。主啊，你是木匠，我是渔夫，要打鱼我专长，坐船是你专长。你现在在大热天叫我下网打鱼，这是可能不可能？我的专业告诉我，不，他讲一句很谦卑的话，不过你吩咐 我就下网打鱼。其实在 majority 的 manufacturer 里面讲的一件事情，上帝是告诉他说，耶稣告诉他说 lay down the nets， 把那个网都撒下去了。结果他怎么样 lay down the net， 单数的。因为怎么样，所以圣经才讲说，就讶异这一网打的鱼有没有，这一网打的鱼就是他只肯下一个网，那为什么不下第二个第三个呢？因为刚才洗好的这个外行人叫我内行人做事，这怎么可能呢？不过为了说服你，我就下网打鱼吧。就一打起来，一网打上来鱼呢，两只船装满。你们记不记得这段事情？所以复兴的开始是什么？就是有一些人违反理性，违反他的判断以后，神说像枯骨发预言，他就发预言了。结果预言发生，有没有改变？圣经其实有改变的。他说一个事情，您怎么知道他改变呢？第八节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还不是预言说完等了三分钟，还不是正说预言的时候，然后怎么样？哎，你们没有读出味道出来。其实有个字很重要，希纳不料，希伯来文希纳不料。不料的意思什么意思？出乎我想象之外，居然真的发生了。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鼓与鼓互相联络。我观看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怎么样？没有气息。神的话语出去了。复兴的第二个是什么样？上帝的话。上帝的话经常走在前面，上帝话走在前面。不料长筋长肉了，长筋长肉，人模人样了，但是怎么样？没有气息。为什么？因为有上帝话语，没有圣灵，那个话语的本身就没有产生功效出来。所以神又给他讲什么？神又给他讲第二个吩咐，第九节，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怎么样？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像什么发预言？风发预言啊，这更难哈。这鲁阿赫，这个在希伯来文鲁阿赫跟圣灵是怎么样？风跟圣灵是同一个意思的，或是这个希腊文叫做 pneuma 啊。你像风发预言哈，刚刚看得见的发预言，现在叫你跟看不见的发预言。说你怎么样跟风发预言，他说了没有？你们不是刚才读过吗？他就说，主耶和华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人背上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十四节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有没有？然后气息就进入骸骨，他们便活了。好，请问这一次跟上一次有什么差别？哎，注意那两个字，不料。这一次有没有不料？没不料，因为这次早就料得到的事情了。所以这里面讲出一个事情，那个事情就是怎么样？一个主的工人在服事当中成长了。弟兄姊妹，有没有读这个味道？开始说叫你发预言，你就怎么样？你说主啊，不可能吧？帮他发预言，于是我遵命发预言，违反我的理性，违反我的意志，但是主你这么说，叫我下网打鱼，我也打鱼，我发吧，我就发了预言，当一次傻瓜。结果我当一次傻瓜，不料怎么样？长筋长肉了。神跟我讲第二次，你像风发预言，更不可能了。可这次我不会有不料的，因为我知道神能够使他长筋长肉，神说什么一定会成。所以这就是在服事当中的成长。这样子明白我的意思吗？一个父亲，一个父亲里面不是说我父亲就是咬着牙行事，其实不是。你在服事当中越服事越有信心，越服事越有信心，越服事当中知道神必定同在。神听了我们的祷告，神听了我们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心愿，都是这个样子。你就发现我们的神原来是真实的神的。我告诉你，一个教会复兴的时候，得最大造就的就是那个工人。他看见的事情，他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他心里面很清楚知道，主这是什么样？你的工作，他就很清楚了。所以他们就活了，活了。看一群枯骨怎么样？开始动了哈。 开始动了。那这是不是成为军队的最基本的条件？弟兄姊妹，还不是，活了都是躺着也不行。他们都活了，那圣经马上接着另外一件事情，用了两个词，并且怎么样？站起来，然后才说成了极大的军队。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有圣灵，但是我们不站起来，有没有？躺着，这我们躺着哈，躺着，所以我们不会起来。但是为上帝做工事，许许多多灵里面动了以后，他起来服侍上帝，他站起来，于是可以攻城略地，把人带回归向基督。这个才是真正的复兴。每一次的退休会也好，我们可能带来心里面一些激动，我们可能活了，为什么两个月以后又没了？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吗？你们都不知道，因为不站起来。我们学拉撒路躺着服侍。我昨天不是告诉你们说，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里面有三种服侍，一个叫站着服侍，一个跪着服侍，一个怎么样？躺着的服侍啊。我说弟兄姊妹，躺着服侍是很大的服侍，就像这个军队一样，以前是死的，现在活了，这话没得讲，对不对？但上帝要我们做三种服侍的联合，我们活了，躺着了，但是神要我们怎么样来体贴神的心意，跪在神的耶稣基督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对不对？荣耀他。第三个，神要我们起来站着服侍，成为巨大军队。这三个加在一起才是真正的服侍，没有哪个服侍比哪个服侍好。假如只是躺着，耶稣就饿肚子，对不对？那假如就是跪着，耶稣还是饿肚子。那假如没有跪着的，耶稣心不满足，肚子饱的心不饱。这是我们的服侍哈，然后因为我答应你们牧师二十分钟，我有两分钟，我讲最后两分钟哈。那整个复兴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见我们巴尔的摩教会大大的复兴哈，什么是大有面子？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告诉你不是，这里面假如你去读，你把它再读啊。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词，复兴的目的，三十七章六节、十三节、十四节，你们就知道我是怎么样。我是耶和华，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给你们考一个试，我还一分钟考你们一个试，好不好？请问亚伯拉罕认识不认识耶和华？认识还是不认识？认识啊，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好不好？为什么耶和华这个字这么特别？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六章吧。第六章，我们看一下第二节好不好？第二节、第三节找到没有？二节、三节，他说什么呀？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怎么样？”你们找到没有？他们说什么？六章第三节怎么样说？二节三节，他说：“神晓谕摩西说，我是全能的神，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怎么样？他未曾知道，所以你们认识又错了。未曾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借着摩西所行的是个惊天动地的神，他是使青蛙从水上来的，他是使灰尘变成狮子的，他是使冰雹如火降下的，他是黑暗怎么样临到的，他是那一位全宇宙的神。可是亚伯拉罕来讲是单人全能的神，不可能的变成可能，100岁可以生孩子，对不对？那只是个人经历的神，但那一位耶和华神，那一个字的意思，他是全天下的神，全宇宙的神。弟兄姊妹明白意思吗？所以整个复兴的最后不是单单是我们，而是怎么样？神借着巴尔的摩教会的复兴，去整个中国教会、美国教会整个震动了，你们就知道我是谁。神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 I am not I am， 我说有就有，我命立就立那位神，在我没有难成事的那位神。 这是复兴的目的。叫复兴的目的只是我教会增长，我不像人数增加，我们感谢赞美主。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复兴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就像亚伯拉罕蒙福的目的不是为亚伯拉罕一家，乃是去使怎么样全地蒙福。求神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复兴。所以复兴里面有一个从我们知道不足开始，从我们了解自己为什么枯骨会变成军队，因为我们老我没对付，因为我们对神不够真正的完全的敬虔，所以我们慢慢这个破口让我们成为了枯骨。但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让我们成为那个愚笨的工人，虽然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可能，但我们愿意参加服事，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在里面成长，然后用神的话语来进来，然后让圣灵借着神的话语能够进到弟兄姊妹心中。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圣灵的神的道是什么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道，圣灵动工其实是借着神的道动工，没有上帝的道，你就圣灵都不管的话，你很多时候为什么会走到错的道路去，因为你随即就解释了。我问你，神的话圣灵的工作会不会违背神的话？我就告诉你绝对不会违背，但是你没有这个架构，你就开始一直讲，你就很容易出了差错。弟兄姊妹，明白我意思吗？哇，超过三分钟，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我们仰望你。主啊，这一切的信息主要只有一件信息，主啊，我们要求你与我们同住，我们要求在你面前，我们要与你面对面，我们要求圣灵在我们教会当中有落脚的地方，要求他们生命当中有落脚的地方，要求他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主啊，我们现在说我们灭绝尽尽的，主啊，你要复兴我们，你要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圣灵改变我们，而且让我们起来成为基督的军队，我们要服侍你，为了这个目的，知道你是耶和华。愿你赐福你的教会，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我们感谢神，透过神的话语，再一次那个，让我们知道我们复兴的那个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感谢神，刚才所读的话语里面讲到说，要是变成活人，那个活人呢，不是只有躺着哈，要会站起来的活人，而且这个。